早上呢，我们要来看更新里面的人第八课。那么今天我们特别要来分享的是怎么样来拆除累代的根基，然后破除祖先的罪跟一些迷信的行为。那么我们在上这堂课的时候，我想我们一起先来读两段经文，好，我先放在讲义上面，那我们就先一起来读一下这两段的经文。一个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好，那好不好？我们如果你有圣经就翻开圣经，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在讲义上有这个经文，好，那我们就把它来读一次，请。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那我们再来读另外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58:12，请。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你是爱到底的神主啊，你要愿意在我们生命中间，还有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主把一切主啊，拦阻我们成长的，拦阻我们被更新的每一个部分，你都关心，你也都愿意成就你的大功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就欢迎今天早上你来帮助我们主，依靠圣灵的大能，把我们心中过去许多的营垒，今天都要学习在你面前来拆毁这些营垒。主啊，不是靠我们的力气，乃是靠你圣灵的大能。圣灵，我欢迎你在我们的中间做光照的工作，在我们的中间把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的营垒。主，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勇气。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有大能的神，全能的神，你是掌权的主。我们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早上当我们要来讲到拆毁累代的根基，要断除祖宗的罪跟迷信行为的时候，我必须要说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好，因为在我们过去的年日里面过去的年日里面，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有很多的东西是有拦阻我们、捆绑我们。好，那么虽然我们信主，如果我们不去面对的时候，那么很多的拦阻跟捆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就像累代的根基一样。有的时候这些累代的根基不是只有一代、两代、三代、四代，有一些是有100代的哈，有的还有更多。像我们中国人有5000年的文化，如果有一些事情我们不去面对啊，5000年的捆绑都在那里哈。那么所以我们看见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是我们要去面对的。可是我们一堂课实在能够讲的有限，所以我只能挑一些重点跟大家来分享哈。但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两段经文，我们就看见第一个就讲到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好，那么讲到营垒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或者讲到我们这一个人的圣殿的里面，好，讲到我们本来应该在我们的里面不是一个营垒，应该是一个城堡。好，我不晓得以前有没有唱过一首歌，就讲到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主好像是什么，好像旌旗，它的要飘在我们心中的城堡上。有没有唱过这首歌啊都没唱过。那个 Joseph 不会唱就是说啊，讲到说主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其实主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里面就应该是什么，是主的城堡，是主的城堡。那 那但是呢，虽然我们讲到应该是主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城堡，可是我们看见我们过去很多的情况里面，发现我们里面已经不但可能主的城堡没有被建立起来，可是我们有很多坚固的营垒。那么所谓坚固的营垒，好，下个礼拜我还会继续再讲到坚固的营垒。那么这个礼拜我们要先看到坚固的营垒。如果你现在有英文圣经的话，好，你就会看见这坚固的营垒在英文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字，这个字叫做什么？叫做 stronghold， 好 stronghold。 所以如果我们光看中文看到坚固的营垒，好像没有觉得那么跟我们这么息息相关，或者是，可是你一想到英文这个字是 stronghold 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一个 stronghold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跟我们很息息相关的，而且是真的是好像有一些东西是 hold 住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需要来面对的。那么这个 stronghold 呢，如果在旧约里面，我们下个星期我会的题目要跟你们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到亚杜兰洞。好，那么讲到亚杜兰洞的时候，你就知道山洞山寨，好，就是什么？就是 stronghold。 那么所以山寨跟山洞在旧约里面，比方大卫逃亡的时候，他逃到山洞里面，那么讲到他们当兵打仗的时候啊，跟敌人征战的时候，有讲到什么？有讲到山寨，好，所以山寨山洞，好，我们都看见，也是在这个新约里面讲到，就是一个 stronghold， 是一个坚固的营垒。那么因此呢，这些坚固的营垒，这些stronghold， 如果在我们的里面不去清理的时候，这个 stronghold 会建造的越来越高，好，那么因此呢会拦阻我们去认识神，那么拦阻我们去领会神的心意，拦阻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取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那么因此我们需要认知知道到底有哪一些东西是我们的 stronghold， hold 住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来往前的。那么在以赛亚书58章12节里面特别讲到说，那些出于你的人必要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所以在我们上帝的心意里面，他的确愿意做建造的工作，可是在建立以前一定要怎么样？先拆毁。那拆毁的时候是要拆毁垒带的根基，是好多的 generation。 那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宝贵的，就是神不但愿意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建立也做拆毁的工作，而且今天你上了这一堂课，其实在你的生命里面，神就要给你一个托付，就是你必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一个补破口的人。所以这个拆毁跟建造的里面，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补破口的人，好，所以求主特别来恩待我们，来帮助我们。那么因此当我们讲到坚固营垒的时候， stronghold 的时候，我们看见在我们生命里面真的有许许多多的营垒，有许多的 stronghold。 那么前几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都是提到有罪有伤害，好，我们提到有我们提到有我们这一个家庭的背景啊，那我们提到的这一些也其实也都是我们的 stronghold。 所谓 stronghold 就是你有一些伤痛在里面，你不去处理的，它就在里面累积起来，这就是我们的 stronghold 哈。那么这些 stronghold， 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比较concentrate 的，特别是讲到这一个 stronghold 是在拜偶像的，是在祖先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影响力。这是我们上几个礼拜我们都特别没有提到，就是准备在今天来分享哈。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当我们讲到这个我们要来对付这个 stronghold 的时候，就想到圣经上的经文里面讲到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他是赦免罪孽，怎么样？赦免罪孽和过犯的，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 一直到三代四代，所以再一次说到这个 stronghold 是三代到四代，最起码有三代到四代的影响力。那么如果每一个 generation 都不去面对的话，像我们中国人五千年的文化来讲都不去面对，那你就不止三四代的 stronghold 在你的身上，非常非常多的，也是非常长远的。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个 stronghold 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去清除。那么因此今天早上我们所提到的这一个罪孽，这个血缘跟累代的根基里面，那我们就看到是讲到特别跟我们的祖宗遗传我们的迷信的行为，我们的拜偶像，我们的或者行邪术的一些事情是有关联的。那么当我们提到这个 stronghold 的时候，提到这一个累代的根基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些累代的根基会带给我们什么，这个 stronghold 会带给我们什么，神要追讨罪孽这个 stronghold 会带给我们什么，这 stronghold 会带给我们有咒诅你知道当主耶稣基督我们先来看另外一节经文在加拉太书那个第三章里面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十三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里面说到，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换句话说，今天这个 stronghold 当神愿意我们脱离这个 stronghold 的时候，我们看见因为 stronghold 会把什么东西带给我们呢，会把咒诅带给我们。所以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但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要解决我们罪孽的问题，他也愿意解决我们什么咒诅的问题。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非常的清楚讲到，基督为我们是什么受了咒诅，或者说基督为我们成为咒诅。所以今天在罪跟罪孽的里面就会带来什么，就会带来咒诅。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跟罪孽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实际上就看见是要为我们怎么样除去咒诅的，要把我们的咒诅除去。那么因此呢我们就想到咒诅，因此咒诅到底是怎么样来的咒诅怎么样来的，那我很快的提一下圣经上的一些的例子我们来看这个咒诅怎么来的。那么其实呢咒诅来的方式有很多那么最主要的咒诅的一个来源，当然最主要的是因为罪的关系。那么这个咒诅来的情况里面有两件事情是最主要的原因，其他的我都没有列在讲义上最主要两件事情。第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肯听神的话，不肯听神的话，也不愿意去遵行神的律法那么不听神的话，我想所有的咒诅最主要的其实都是应该说是从这一个来源里面来的，不愿意听神的话。好，那我们就想想看在圣经上面在圣经上面上一季我们在查创世纪我们在查创世纪的时候就看见，当亚当跟女人他们不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怎么样呢，咒诅就临到他们。所以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就看见，当神对亚当夏娃说神对亚当跟女人说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只有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亚当跟女人就没有听神的话呀，他们就去怎么样，就去吃了那树上的果子。所以他们一吃了那树上的果子以后，咒诅就临到他们。那么这个咒诅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临到他们，他们呢也是透过话语临到他们。所以神就对人类就发出了一个咒诅。那么这个咒诅基本上在我们整个的人类里面，我们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什么？都是活在咒诅的里面。好，那这个咒诅里面很detail来给我们看见，男人受咒诅，女人受咒诅，好，男人受咒诅，所以男人怎么样？汗流浃背才可以糊口。好，那我想现在这个尤其碰到经济这么经济不大好的时候，我们更觉得什么？汗流浃背才得糊口。好，汗流浃背还糊不了口，哈，这样子，这现在是我们可以很深的体会到，特别是弟兄们，哈。那么姐妹们呢？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咒诅的里面，女人在咒诅的里面啊，实在是太可怜了啦，哈，要恋慕丈夫，哈，又要被他管辖，我最讨厌这句话了。要恋慕，要被他管辖，哈、哦，还有呢，生产的时候、怀孕的时候，哈、哦，那个还会怎么样？还有有极多的苦楚，哈、哦。那其实我最近这一阵子，我很多的那个跟人的一些祷告啊，还有一些的辅导的 case 里面，我都看见女人在这一个部分里面真是大大的受苦，哈、哦。那我有时候都跟着他们一起掉眼泪，哎呀，心里就真的是希望我们可以挣脱这样子的一个咒诅，哈。那我真的觉得对我们姊妹来讲，哈，我们要脱离这一个恋慕丈夫的咒诅实在太重要。你一定要看我写的书，哈，讲到女人的咒诅跟祝福，哈。那个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见不听从神的话就把咒诅带进来。刚刚我们提到男人受咒诅，女人受咒诅，还有一个东西要受咒诅的是什么？地土，哈，地土受咒诅。其实地土受咒诅也表明什么？我们生活的环境就受到咒诅，哈。那这也是非常的实际。那么因此我们知道咒诅是真的有这件事情的，咒诅不是随便讲讲的，咒诅是真的有这样子的状况。那么所以因此当人不听从神的话语的时候，咒诅就会临到。那这不只是对犹太人来讲的，这是对整个的人类。如果我们不听从神的话语，咒诅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在生命记，好，第28章，生命记第28章，好，我们一起对，生命记第28章，我先从27章最后一节，好，读一下。他说生命记27章最后一节哦，这节经文也很有意思啊。他说，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什么？必受咒诅。哦，这是神很亲自说的。你不遵行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而且下面一句话才有意思呢。他说，百姓都要说什么？百姓都要说阿们。那我们今天觉得我们说阿们的时候，哈，都是什么？哎呀 ，I agree 的时候说阿们。那比方你说神啊，我求你来祝福他，阿们啊。神啊，你让我在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哈。还有人说找到工作的时候要钱多事少，还有离家近，哈。哎，那我们一定也说阿们。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看见，但是圣经上很清楚在这里讲到，当我们不遵行律法的时候要受咒诅，哎，当时的百姓还说什么？还说阿们。所以可见这件事情对他们跟对神来讲是何等的重要。好，你连受咒诅都要说阿们呢。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盼望我们是受到咒诅的，哈。那么所以在生命记第28章里面，就特别第一节就讲到，他说，如果你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好，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那么接下去就讲到许多的祝福都会临到你。换句话说，当我们今天来遵从神诫命的时候，我们神就会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祝福。那而且这些的祝福是非常的 practical， 是非常的实际的，哈。比方说这些的祝福有包括什么呢？他说这些祝福会追着你的，哈，追着你。怎么样追着你呢？他讲到你地里所出产的，你生所生的，好， 都会蒙福啊。而且讲得很有意思，说你的筐子、你的砖面盆都必蒙福。这表示什么？你每一天的饮食啊，你煮饭呐、啊，你的砖面盆呐、啊，你的这些东西都会，就是讲到我们在生活里面会蒙福，还有讲到出入都蒙福哈、啊。这个我们中国人也很喜欢哈、啊。那么另外还有哎，我也很喜欢这一节经文，他讲到仇敌要来攻击你的时候哈、啊，他说呢。仇敌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可是你要从几条路逃跑？哦，七条路诶，哇，你说这好不好齁？那因此我们看见说，当我们来遵行神话语的时候，很多的祝福都会临到我们。但是呢齁、哦、你也看见，当我们不愿意遵从神话语的时候，在生命记第28章15节开始齁、哦、你就会看见有多少的咒诅也要追着你齁、哦、28章15节开始，所以我们就不念这么长，你看一直到68节也有多少的咒诅会临到哈。而且在这些咒诅里面，如果你把它分类一下，大概可以分为六大类哈。比方什么经济不足哈，那么所以你种下去的东西你还没有收成的时候，就那个果子那些都已经打落在地哈。那么比方说你的咒诅里面家破人亡的哈，这样子的咒诅也在里面哈。还有呢会遭遇到一些意外的事情哈，也包括在这个不遵守神话语的时候会有这些咒诅。那么还有呢是一个我们21天布道会的时候很需要的哈，就是疾病。那我们看见当不遵从神话语的时候，在生命记28章里面讲到有许多的疾病都是在这个咒诅的里面哈。那些疾病，如果你仔细看生命记28章，你就会发现这些的疾病哈，是如果现在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你如果我们有看到类似这样子的疾病的时候，我们大概也知道应该是有跟咒诅有一点关联啊、哦、有一点关联。那么这些咒诅有包括什么呢我们跳到22节，我们稍微看一下，在22节里面讲到哈、哦、他说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梅烂来攻击你。你看这些病有没有很多病是蛮我们还蛮熟悉的，有没有？好，有没有这些病啊？现在的社会环境里面，好，痨病啦、热病啦、哈、疟疾啊等等。好了，在这一章里面，好，我们再跳到27节，哈，27节，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并痔疮、牛皮癣与疖攻击你，使你还不能得医治。好，那28节说耶和华要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这个癫狂就包括了精神方面的问题。好，那么在这一章里面不但是如此，他后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到翻到第59节啊，59节后半段说，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哇，你说这是不是有点恐怖啊？那我们看见当不遵守神话语的时候，在过去的犹太人身上，他们就看到遭遇到很多很多的咒诅。那么同样今天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咒诅也会临到我们。那么因此我们看见罪跟咒诅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能够听上帝的话语啊。好，那我们想想看神的话语里面，好，我们很简单的讲一下上帝的话语里面，好，神的话语里面，你最能够记得的话语是什么呢？十诫，对，十诫。好，我们先想想看十诫。在十诫里面前面四个诫命是跟神中间的关系，后面六个诫命是跟人中间的关系。在这四个诫命里面，第一个诫命是什么？第一个诫命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啊，第20章。出埃及记第20章，好，第一个诫命， 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我想我们应该把这十条诫命也能够背起来哈。你知道我们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哈，每一个人都会背十诫的嘞，我们可不能输给他们哈。我们做父母的应该要会背这个那个十诫哈。好，那我们先来看二十章的第一节哈。二十章十诫里面的第一节是说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不愿意去遵从神话语的时候，表示我们里面怎么样，我们有别的神。好，那么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你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因此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跟身上，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自己。好，那诗篇里面也讲到说，我们如果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的，什么会增多呢？愁苦就会加增，你的愁苦就会加增。所以如果我们把每一个不是神的都当作你的神的时候，你的愁苦都加增。所以你在你里面，你心中的这个营垒就怎么样呢？就在建造你自己心中的营垒。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真的是告诉我们说，除了神以外，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好，那这一个别的神，我要讲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可是我们常常不知不觉中就有好多的别神，好，都代替了耶和华神。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电脑就是我们的我们的神哈，股票是我们的神，对不对？好，我们的房子是我们的神。因为这些东西我天天所思想的，如果都是这些东西，它就代替神的地位了。那对我们做父母的来讲，我们常常把儿女就当作我们的神，好，不知不觉中，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个儿女的地位好多时候比神还大。好，那么所以这也变成我们的神。那么当然我们有好多的东西，我现在举不出还有举不出一些很多的例子。不过我想你有你自己大概知道，你会不会把有一些东西当成你的神。好，那比方有一些人有一些的嗜好，收集东西，收集古董，好，这也可能会当成你的神。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做清洁工作的时候，不是做那个洁净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兄啊，那他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好，才整个洁净他的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喜欢旅游。那个时候那个弟兄是一个单身的弟兄，他非常喜欢旅游。他不但喜欢旅游，第一个嗜好喜欢旅游，第二个嗜好就是收集古董。好，他每去一个地方就收集古董。你知道收集古董或者收集那些很不容易买到的东西，那你要收集这个花很多什么，很多的银子啊，花很多的钱。好，那因此呢，他真的在家里面堆满了这种所收集的这些的古董。好，那么所以呢，当我们要做洁净工作的时候，就很舍不得啊，很舍不得要把这些东西丢掉啊。好，那总是想，哎，这个东西可不可以一定要丢吗？好，就很多很多的东西在他的里面盘算。所以呢，我记得第一次洁净的时候，前三个月他洁净了一部分，四分之一的房子，后来要六个月的时间才把他所有那个不讨神喜悦的东西都能够丢弃。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那个弟兄也很可爱，我们一起去短宣哈。我们去短宣的时候呢，那我们都知道他很喜欢收集古董啊，很喜欢收集那些很特别的东西。那因为我们又是去短宣，我们就跟他说，哎呀，我们是在短宣呢，不要再去买那些东西了哈。他就不听，他就说，哎呀，因为这个地方下次不可能再来了哈，下次不可能再来了。那我还记得那次我们短宣的是在那个什么摩洛哥这个国家。说真的也是下次不太可能去了啦，这个国家太难得去哈。我们在摩洛哥，结果呢他就看了一个地方，他就非要去买一个东西，我们也没办法，就让他去买了。就买了以后回来哈，那个到了旅馆以后，他立刻就发现他的皮夹呀就不见了。哇，他就不敢讲话，我们大家也不敢讲话。 那一个皮夹就不对，那就很麻烦嘛，你还要很多东西。所以我就发现说哈，这个也是跟我们有没有听神的话也很有关联啊。我们听神的话，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心里面的衡量哈，还有就是说我们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东西真是代替了神在我们心里的地位啊？我们真的是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来思考。那么如果有，我们就赶快要给他做一点要回转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十诫里面哈，第二个讲到的诫命里面，就不但讲到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个是什么？不可以为自己来雕刻偶像。好，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看见第三诫里面哈，我们就看见说你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哈。第四条诫命里面讲什么？你要守安息日。那么基本上呢，在这四条跟神中间的一个诫命里面，我想真正的归纳起来还是两点，就是什么？你要听神的话，还要怎么样？不可以有偶像。好，那在这十条诫命里面，好，到耶稣的时候，在新约里面就把这十条诫命里面归纳为怎么样？主耶稣归纳为两条诫命。第一个诫命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条诫命就是要爱人如己。那我们当我们思想到当耶稣把十条诫命都归纳在尤其是前面四诫就归纳在一节里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的时候，我想这更是可想到什么？是我们一个心理的状况。好，所以我们今天讲更新里面的人，我们就讲到我们心理的一个状况，在我们的心里面，我能不能够全心全意来爱主我的神，爱主我的神。哈，弟兄姊妹，我真的想到说，每一次要问说自己有没有爱神，可能我们都蛮 guilty 的，哈，也都蛮亏欠的，因为总觉得自己什么爱神总是不够，哈，神爱我们爱到舍命，可是我们爱神真的是爱不够，所以你知道我们爱不够的时候，没有办法尽全心全意爱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真的在我们好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好多的做法上面，我们好多的思想上面，我们总是把神放在很后面的位置啊，好，他一点都没有在我们心里面是什么坐上我们心中的宝座。好，我是不是真的尽心尽意来爱主我的神？那比方说，我也很多次也跟弟兄姊妹分享到哈，到底我读圣经是为了我真的想要读神的话，还是因为我今天我要带小组查经？好，那我今天来唱诗歌敬拜选诗歌，好，来选诗歌来敬拜神的时候，我是因为我要领敬拜，还是我真的愿意来敬拜神？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你说这个分野在哪里？这个也很难分哈。可是只有我们自己心里知道，我今天这样子做的时候，我是真正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我还是没办法，是一个责任，还是没办法？哎呀，真惨了，我今天要带小组查经啊，害得我真的 Memorial Weekend 都不能出去玩啊。就是我们里面就会有这种的冲突。所以这个是跟我要尽心尽性尽意来爱主我的神。那因此呢，如果我能够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的神的时候，我当然可以把偶像的事情怎么样把偶像的事情来搬除。可是呢，如果我没有尽心尽性尽意来爱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会在很多的偶像的一个敬拜一个崇拜的当中。好，那么因此圣经上也的确告诉我们说，罪跟咒诅最主要两个原因，不听神的话，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拜偶像，就是拜偶像。好，那我们看一下圣经上面的一些的例子哈。比方说，你知道当我们在拜偶像的时候，我们以圣经上的例子来讲哈，比方说在埃及的时候，在摩西的时候哈，你知道埃及这一个国家都是什么？ 都是拜偶像的国家，所以这个国家完全都不认识神。难怪神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说什么呢？要让我的百姓去好怎么样侍奉我，好敬拜我，好去服侍我，好，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可是呢，在埃及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埃及这个整个的一个国家里面都是什么？都是在拜偶像的。那你知道在这个偶像在咒诅里面，我们就看见就刑罚就会临到，好，所以在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要带领以色列要出埃及的时候，他就降什么东西在埃及人身上，降灾难在他们的身上。那么在埃及人身上的灾难一共有几个灾呢？十个灾。好，那么基本上呢，这个十个灾都讲到这个十个灾都跟他们的偶像有关系。比方说我们想到十灾里面有一个灾是什么？很多很多青蛙啊。为什么？因为埃及人也拜青蛙呀啊，埃及人拜青蛙。所以呢什么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的埃及的十个灾里面他每一个灾所代表的神是什么哈，他们的偶像是什么。但是我们看见当他们在这一个偶像的那个在拜偶像的情况里面，神就要用灾难要来可以说要来灭绝埃及人。换句话说，神也是要用这一个灾难要来怎么样调整他们这一个地图，调整这一个国家里面对偶像的一个膜拜，好，要来除灭，要让这个偶像从这块地图里面能够有一次被洁净的被洁净的工作。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在埃及里面的灾难，就看见他们在拜偶像里面受到咒诅的一个状况。那么而且这些灾难呢，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也看见神曾经应允好给他的百姓，跟他说把神自己的一个名字告诉他们。那么神告诉这个以色列人来写明他一个名字的时候，神说我是耶和华拉法的神。那个耶和华拉法的意思就是什么？我是医治你的神，不但是医治你的神，而且是现在就医治你的神。但是当主神在那里把他自己的名字，把他医治的心意显明出来的时候，前面一句话是怎么说呢？前面一句话说，你如果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他眼中看为神正的事情，又留心听神的诫命，守神一切的律例，神说我就不将放在埃及人身上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医治你的神。那么因此我们看见有很多的疾病哈，不但跟偶像有拜偶像有关系，也是什么看见是一个咒诅里面所的一个结果，一个神的刑罚在其中。那么因此我们可是如果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神说我是医治你的神，阿们。我们遵行神话语，神就是医治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埃及的灾难。那好，那这个我们也看见摩西的时候，好，那我想我们大家都还记得有一次摩西到山上去跟神见面，好，就去领取那个十诫，好，拿十诫的时候，就没有想到摩西一上山呐，好久哦，40天呢，好，在山上就40天，当时的百姓就说，哎呀，我们不知道那个摩西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一去都不回啊？那40天这么久哈，所以在山底下的百姓不知道摩西发生什么。事情，当时呢，他们就跟亚伦就说，那怎么办呢？那个摩西不见了啊，也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要怎么办？就没有想到这个亚伦呢，就把什么百姓所有什么耳环啊、金饰什么东西，就为他们打造了一个金牛肚啊。那么当他们打造这个金牛肚的时候，就在那里说：“哎呀，这个金牛肚啊，就是带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哈。”那他们就在那个金牛肚又吃喝玩耍哈。圣经上告诉我们，后来神就发怒，就让他们中间有瘟疫，想要来灭绝他们。弟兄姊妹，我们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当这一个亚伦哈造这个金牛肚的时候，我们想到哈，其实亚伦在当时还有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400多年 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是430年，他们在430年的环境里面都是在什么地方呢？都住在哪里？住在埃及啊。所以当他们住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都是什么？都是偶像的东西。那金牛犊也是什么？在埃及里面的一个偶像，一个牛犊啊。那所以他们所看见的都是这些东西。今天他们要离开这个环境里面，要出来要领取十诫，或者是说神要带领他们走前面的道路，其实他们对神是没有概念的，对神的 image 是没有什么概念，没有什么概念的。所以他们能够想象的神就是什么？一想，如果哪一个神要带领我们离开埃及，他们想到的就是什么？就是牛犊，就是金牛，就是牛犊的样子。所以他们就制造了一个牛犊。那这个是什么？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哈。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在亚伦和他的百姓在那里拜金牛犊的时候那个神极其不喜悦，神就让瘟疫进到他们当中。那幸亏当时的利未人哈跟神站在一边，那么那个击杀了很多的人，那么神的怒气才消掉哈。所以我们看见拜偶像是神非常忌讳，非常不喜悦的。他告诉我们说除了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那我们再看到圣经上还有别的例子哈。所以我们刚看到这个金牛犊，那你知道当亚伦跟百姓在那拜金牛犊的时候，这一个罪里面所带来的咒诅的影响力哈，不是只有在亚伦的身上，不是只有在一两个百姓身上，在什么？整个以色列人当中是全族。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罪的影响力哈，是可以影响到什么？全族、全家、全地，在以后的generation 里面。当我们看见亚干的时候哈，约书亚记里面提到的亚干那个时候，他也不过是怎么样呢？他也是他们在打仗的时候，神跟他说：“你们到了那个地方哈，他们要去攻打一个爱城，对不对？爱城圣经上说是一个很小的城，那个城里面的人好少哦，以多少人数来计算呢？”爱城多少人啊？对呀，你们怎么都忘记了？爱城几千人，3000人嘛，很少的人。但是他们都什么打了一个大败仗，所以呢，打了一个大败仗回来，他们就不明白，约书亚就不明白。那么神就说，是因为你们中间有人怎么样？你们有人犯罪呀，你们中间有人犯罪。所以当他这个犯罪的时候，那么亚干呢？那个。所以你们中间有人犯罪，那约书亚就说谁犯罪啊齁。哎，都没有人承认啊齁。我想人都是这样齁，犯罪的时候都很少有人这自告奋勇说我犯罪了，很少这样子。所以亚干呢也没有承认啊，后来还抽签抽出来这个亚干。哎呀，那亚干也不能不认了齁。所以到这种地步就很惨了。我常想，如果亚干齁，我如果约书亚在那里说是谁犯罪得罪神，亚干立刻说是我，好像婚礼上面是我。如果他能够这么快速的就承认，我想可能那个历史会有一点不同。但是我们看见亚干他在犯罪当中，他也没有立刻的承认，一直到抽签抽出来了没办法了他才承认，哎呀是我。然后呢去看的时候，其实他我觉得有时候想想也蛮可怜的这个亚干，他也不过只是拿了一件什么彩衣哈，拿了一点点的钱而已哈。可是你知道他的咒诅跟他的处罚却是怎么样呢？整个的家族都要用什么？都要用被石头来打死。那你说那一件彩衣又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我们要知道当时的背景的话，我们就晓得那个彩衣是在当时的环境里面，他们在祭拜假神的时候，那种所谓的祭司身上所穿的衣服的彩衣，所以就把它放在就把它就是喜悦哈，就把它拿起来，所以就连累了他整个的一个家族。那我自己觉得说，我们做基督徒的哈，如果我们今天是在主里面的人，我们必须要有很清楚的一个了解，就是分别为圣哈。那么如果有一些东西，你明明知道这样东西是在偶像里面，或者是在其他的宗教的仪 式里面，那是他们的东西，你就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在你自己的家中做收藏品哈。那么当然圣经上在新约里面讲到所神所看为洁净的，你不可以看为不洁净哈。那讲到吃东西等等的哈。那么我们也看见就是说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好像你凡事也都可以行哈，但是什么不都有益处。那么如果这样东西是众人都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是跟比方跟其他的宗教跟回教跟佛教有关系的东西，你就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什么放在你的家里面哈。你一定要愿意怎么样呢，要把它除去。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人的家里面哈，那一个基督徒的家里面，那个在他们家做客人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墙壁上放了一件很大的一件很漂亮的衣服哈，挂在墙壁上哦，都放在那边。后来他就跟我介绍哈，他说：“哎呀，这个衣服啊，是他去中国大陆的时候，不知道在哪一个庙里面哈，那个黄那个叫什么和尚穿的袈裟。他说，因为那件衣服实在是太漂亮了。”所以他就把它买回来哈，给他收购回来，贴放在他家里的墙壁上。哦，我这样一看以后，我心里想，哇，怎么没有一点，就是都不明白哈，这些东西不能当收藏品的，这些东西怎么还要把它买回来了？实在是太可惜了哈。那么这样的话，很容易怎么样呢？你就把很多的神不喜悦的东西，神不喜悦的咒诅哈。你很害怕的咒诅身上，很容易就带进你的家里面来。但是我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所有东西你都要丢了哈。那我真的要说，就有一些，比方说你明明知道那是和尚的衣服，你在家里面做收藏，这个不合体统吧哈。比方说你明明知道这个观世音哈是佛教里面的这个偶像东西，你能不能说，哎呀，这个是玉做的，哎呀，这个做太漂亮了，我把收藏起来放在我家里面的那个玻璃柜里面，可不可以这样子做呢？这是不讨神喜悦的。那么很多的物品哈，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不就是如果是公认的，你真的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是你的收藏品哈。像有些那个佛哈，那个什么佛手啊，什么都这一类东西，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你的收藏品哈。那这些都是不讨神喜悦的哈。我们能够处理，一定要把它处理。那么，但是我要讲啊，很多人在处理的时候很舍不得耶，因为这是很贵的东西哈。所以很多人在处理的时候就跟我说：“那师母，我送给佛教徒可不可以？你说呢？”你说呢？你说啊，那我送给佛教徒，还那是他们的东西啊。我其实觉得问我们，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表明了我们的内心的状况哈。因为圣经上讲什么？他说啊，有两个地方讲到这个都是拜偶像哈，一个讲贪婪哈。哥罗西书3:5说到，贪婪就与拜偶像是一样的，贪婪哈。好。以弗所书5:5说到，好，贪心的就与什么拜偶像的是一样的。今天如果我觉得这个财物，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哎呀，我花很多钱买的，其实我们里面什么是我们很舍不得的是什么？是那个钱呐，啊，很这个东西，哎呀，舍不得嘛，所以有一点什么。讲的难听一点就是贪，可是我们又不想讲出来哈，所以放在心里面。那我们有一点贪的时候呢，这就是什么？就是拜偶像。所以我真的说，我们需要这个能够看见哈，有这样子的状况。那么亚干就是这样子一点的贪哈，贪那个衣服，贪那个财物，他全家都什么都受到都遭殃哈。那因此我们讲到说，祖宗的罪跟迷信的行为，这个是 累代的根基，我们要把它拆毁。好，那我们还看到哈，圣经上讲到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提到大卫年间，好，圣经上说大卫年间的时候呢有3年的饥荒，好，这在撒母耳记下2章21章1节2节里面说到大卫年间的时候啊就有很大的饥荒，所以到大卫那大卫就不明白啊为什么会有这个饥荒呢，所以他跑去问神啊，说为什么会有这个饥荒呢，而且有饥荒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当他去求问神的时候，神就跟他说原因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的罪，好，因为当时扫罗的时候把欺骗人的欺骗人给杀了，那他流了人的血，所以神追讨什么？神追讨这一个流人血的罪，好，那么因此我们看见，那么追讨呢没有在扫罗年间来追讨，跑到什么呢？大卫年间来追讨，而且在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在这里追讨的时候已经怎么样，已经有3年的什么饥荒，换句话说这个饥荒也是一个咒诅的一个一个结果，有饥荒在那里3年，大卫在那里询问神。那么因此我们看见有的时候好，有一些的罪的事情，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不只是在我们这一个 generation 我们看见，我们也会在什么好几个 generation 里面能够看见这样子的一个咒诅的一个结果在那里，好，地图。所以我们看见流人血的罪啊，不但是杀人流人血，在整个的地图怎么样就受到咒诅啊，有饥荒。其实在中东的国家，在圣经上常常都提到饥荒，对不对？在埃及的时候也有饥荒啊，在创世纪里面讲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们在非利士人之地也都碰到饥荒，大部分在圣经上里面讲到他们遭遇饥荒，遭遇这样子的一个灾难的时候，都是因什么原因呢？是罪。什么罪呢？不愿意听上帝的话语，或者是在偶像的里面不愿意听神的话语，没有选择神是他们的神。所以在旧约里面充满这样子的情况。那我们想到在旧约里面我们想到那个很出名的那个以利亚，以利亚跟那个巴利，还有亚哈王的那个时候啊，圣经上也讲到什么，也讲到饥荒啊，好，甚至以利亚那个饥荒旱灾，好，以利亚说什么？如果我祷告求我祷告要不下雨就不下雨，好，他如果我不祷告求神下雨的话呢，这个就什么就不下雨。所以也是当时多少年呢？3年的，又是旱灾，又是饥荒在他们当中，好，那么因此呢，你知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在那里跟巴利跟亚哈，哦，在那里征战的时候，他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他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如果耶和华是神，你就敬拜他，如果巴利是神，你就拜他。换句话说什么？引出来你心中到底以谁为你的神啊？你以谁是你的神？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亚哈的时候的状况。好，我们再看到今天我们很多圣经上的例子啊，所罗门。我们再思想到所罗门哈，其实所罗门呢这一个王哈，他有两个名字哈。所罗门这一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谁知道所罗门的意思？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太平的意思。所罗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太平。换句话说什么？希望天下太平啊。所以大卫做王的时候呢，他给他的儿子所罗门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根基，所以所罗门其实做王的时候是鼎盛的时候，对不对？好，所以他的名字叫太平。但是呢，神也给所罗门另外一个名字，好，大家知不知道神给所罗门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对，哎，谁讲的？你讲的身高啊，好棒哦！啊，叫耶底迪亚。耶底迪亚是什么意思呢？耶底迪亚是神所爱的，好，所以所罗门是神所爱的，神给他取这个名字啊，耶底迪亚。那么，一个太平，一个耶底迪亚。所以你可以知道，所罗门这一生里面，所罗门实在是他父亲给他打下一个非常好的根基。但是这个所罗门哈， 我们看见当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可惜呀，晚年不保哈，晚年不保。在列王记上十一章，我们看一下哈，列王记上第十一章，列王记上第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说哈，列王记上十一章里面就讲到说，所罗门王呢，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啊、赫人的女子。那么这些女子，外邦的女子呢，都诱惑了所罗门王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圣经上说，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以在所罗门晚年的时候，他恋爱这些女子，他什么呀？在他的心里面，这些女人比较重要，神已经放到不想放到哪里去了哈，跟他当年在那里求智慧完全是不同的情况。所罗门娶了许多的太太，这些每一个太太都是什么？都是圣经上特别说外邦的女子。所以现在我们比较了解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神常常告诉他自己的百姓犹太人哈，当时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娶什么外邦的女子，你们不要与外邦人来结亲，因为什么？这些外邦人会把他们的偶像带进你的家里，带进你的国家里面。所以神就是要他们不要娶外邦的女子。可是所罗门，哇，你看他有多少啊，他有妃就有700个啊，都是公主，兵又有300个，哎呀，我是不晓得一个人怎么可以有这么多妃兵，1000个也啊，1000个妃兵，哇，他在那里。所以你就想，起码如果每一个妃兵都有一个偶像的话哈，他就带领进了1000个偶像进到他的国家里面，所以多么的让神难过。所以第六节圣经上说，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哦，那么因此神向他的发怒，向他发怒的时候，圣经上讲这句话说，神的向他发怒，我相信神向他发怒是不只是发怒，是心痛。哦，因为他的心偏离两次向他显现的神。哎呦，弟兄姊妹，有时候你说神只要向我显现一次就好了啊，显现一次我就不会偏离神。所罗门显现两次，他的心还是怎么样？偏离神。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所罗门因为他的心偏离神，你知道所罗门身上所遭遇的这一个这个咒诅哈，这个祸害延及到什么？他的儿子一直延续下去，延续了非常多的 generation。好，那这个是所罗门。但是我们现在想想看，我们中国人哈，我们想到我们中国人过去的皇帝好了哈，每一个朝族，每一个啥妃嫔多不多啊？啊，3000。后宫啊，恐怕比所罗门还多，对不对啊？然后在我们整个中国的民族文化里面，我们也是什么？也是拜偶像的哈。那当然最早的时候，当那个我们看见每一个皇帝哈的那个拜偶像的情况，还有妃有嫔的哈，实在是比所罗门还要多得多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一个祖宗遗传所留下来的这个 generation 的 curse 有多少哈。那么对像很多年前我们不是有看一个电影哈，我都忘记那个叫什么 Joy 什么 club 还是？对对对对对，那个电影里面，那还不是讲皇帝，那是讲一个什么？讲几个家族里面哈。那我们看到这些的电影的时候，那个其实这些电影都很写真嘛哈，都写到以前的。那么因此我们看到，不管是以前的皇帝也好，以前的老爷也好啊，以前的军阀也好，我们带进了多少给后代子孙的一个什么，一个咒诅，一个罪的累代的一个咒诅在那里哈。那真的是，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起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不要让这些东西一直流传下来哈。那么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哈，所有这些拜偶像的事情都跟什么有关呢？都跟女人有关系哈。在圣经里面，你看拜偶像的事情跟女人都是脱不了关系的。拜偶像 行淫乱行邪术都跟女人有关。我们举一个例子，民数记二十五章里面哈，就讲当时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特别在石亭那个地方，圣经上说他们就与摩押女子行淫乱。那与摩押女子行淫乱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第二十五章哈，民数记第二十五章。民数记第二十五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那么这个行淫乱的接下去就是说什么呢？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来发作。那么这一次发作的时候，我们也看见马上在他们中间就有瘟疫，当时在这个瘟疫中间死的就有24000人。好，那我们就想到在这一个例子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与摩押女子行淫乱是因为什么。这些摩押的女子引导他们去祭拜他们的神，去在那里献祭。好，那你知道不只是当时的希伯来人有祭司，外邦人也有什么，也有祭司哈。所以巴利的时候都很多情况都提到他们去行淫乱，去祭拜他们的偶像，所以呢就做极其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神的刑罚就临到他们。但是当时神的刑罚临到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腓尼哈。我们看一下第十节，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平安的约赐给他。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了。哈利路亚。我们看见在当时有这个腓尼哈，圣经上说他有一个什么心呢？有一个祭邪的心。因为他有这个祭邪的心，所以他当时对这些犯罪的人，他就怎么样，就刺透这些犯罪的人。那我们就想到说，这个腓尼哈在神面前被神纪念，神称他是有祭邪的心。因此这个祭邪在英文，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 jealous。 那么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候，神说我是什么，我是 jealous God， 我是 jealous God。 所以我们看见，那你说哎呦，神这么小气嫉妒， no， 这是什么？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神说你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什么，有别的神。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看见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 jealous God， 这个神的就不讨他的喜悦。那么但是我们以神为我们的神的时候，神的约在我们的里面，神所赐给我们的约是一个什么约呢？是一个平安的约。神要把这个平安的约给我们，所以这是第二位，是我们心里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摩押女子这件事情，大家知不知道到底是谁把摩押的女子引进这一个以色列人当中呢？巴兰，对，巴兰。你知道巴兰是怎么样一个先知吗？大家晓不晓得巴兰这个先知？巴兰这个先知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本来什么样，是他们的那个坏人要巴兰去咒诅犹太人的。那巴兰怎么样？其实巴兰呢，虽然没有去，可是心里想不想去呢？很想去啊，只是呢讲话讲得很漂亮，哎呦，神没有要我去哦，没有感动哦，这样子。但是他想不想去？他非常想去。所以呢后来呢他就真的什么上路了哈。上路的时候所以我们都知道他巴兰在路上碰到什么啊，他骑一个什么驴子，结果那个驴子怎么样呢？哎呀，后来驴子对他说话，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去，他才 在那个时候他才知道神不要他去咒诅，可是他心里怎么想的不得了，因为他想那个什么银子，他想那个钱啊。那神没有允许他，所以他后来就去祝福以色列人哈。但是你知道这个巴兰，因为这个计谋没成功啊，所以圣经上说什么，他就用另外一个方法哈，用另外一个方法去咒诅以色列的百姓，用什么方法呢？又用女美人计，用女子哈，用这个摩押女子，那个让以色列人陷在一个试探，陷在一个拜偶像的这个罪里面，然后承受了那样子一个咒诅。所以，我弟兄姊妹，我要说哈，拜偶像的事情，不听神的话，好，淫乱，好，咒诅都是连在一起的，而这些常常也会连接什么心理的状况。因此，在新约里面，犹大书里面提到这个巴兰的时候，怎么称呼巴兰呢？称呼巴兰是一个什么？贪恋钱财的先知，贪恋钱财的先知。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什么？这是连结在一起，这是引发出来一个内心的一个状况。好，好，那我们再看，这刚刚都讲到旧约的例子，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新约的例子。好，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好，《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就讲到腓力他去传福音。他传福音的时候呢，在使那个撒玛利亚城哈、哦、大大的欢喜，因为这个城里面啊、哦、听见这个福音哈、哦，听见基督的事情，就大大的欢喜。你知道那个城里面原来有一个人叫做西门的啊、哦，这个西门是做什么呢？他做了很多的邪术哈、哦，所以我们看到旧约里面圣经或者新约圣经上面讲到行邪术的，那么行邪术的这个西门呢，以前呐、啊、他也是在这个城市里面。搅动那个城，在那个城里面做很多行邪术啊，让人家觉得他很棒哈，所以这样情况。但是感谢主啊，腓力所传的福音能力更大哈，我们所信的神更棒。所以当腓力一传福音的时候呢，这个撒玛利亚城的人哎，不要这个西门的邪术，反而要什么？要耶稣基督，所以整个城都欢喜起来。那么欢喜起来的时候，这个西门看了也觉得很惊讶呀。所以呢，哦，他觉得这个简直是这个太奇妙了。所以他说：“那我也要信耶稣了。”所以这个西门也信了耶稣，而且说他也受了洗了哈。哦，他受了洗以后，他也很高兴。他就看见啊，看到怎么这些使徒啊。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就有圣灵降下来，哈，有圣灵降，有圣灵的恩赐，所以西门很羡慕啊，所以他也说，啊、哦，他就很想得着，哈，那么。因此呢，他就跑去找这个使徒，找彼得，说这样好不好哈？我把这些钱给你哈，你就让我也有这个能力，可以分分这个恩赐下来。彼得当时就跟他说啊，他说你跟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啊，你以为圣灵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吗？哈，然后我们一起看第21节哈，他说。你在这道上是无份无关的，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的心不正。然后说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啊，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看到在新约里面同样讲到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心理的一个问题啊，你心里面啊，因此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是不能用什么钱去买的哈、啊。那我顺便一提哈、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呐、啊，都期盼怎么样呢？哎呀，如果有人为我祷告一下，有圣灵的恩赐，分一点恩赐，有恩膏那就好了。所以呢，都常常都很期待哈、啊，那个最好。讲员呐、啊，最好有恩高的人来为我们祷告一下。但是弟兄姊妹，我真的要说哈，我们一定要心术要正呐、啊，好心要正。当然我们现在不会用钱去买了啦，可是呢，我们心要怎么样？要正。当时的彼得就对这西门说：“你心术不正，好，那我们的心要正。那么因此，我今天要得着圣灵的恩赐，我要得到这个恩高，我的目的到底是在哪里？我是真的愿意去荣耀神，我真的愿意去帮助别人，还是我心里面有一点点的心思意念说，哎呀，如果有这个恩赐就好了，你看以后人家都觉得我好 棒哦，哈、啊！到底我们的里面的有没有真正是心术是正的？那我想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来思考的哈、啊。那我今天要有这个恩赐，到时候我有这个恩赐以后，哎。那个什么手一挥，哎呀，一堆人倒在地上，那好神气哦，那所以我想我这一点很重要。另外我还要讲一点哈，就是讲先知哈。那我就想要说，这是题外话哈。你知道圣经上面讲到先知哈，那个当然先知应该是什么？他应该他的侍奉里面得到供应，这是应该的哈。这圣经上说，新约里面特别讲说，你在场上服侍，你不能拢住他的口，你要供应他哈。但是如果一个人身上有先知职分的人，你必须要清楚这些是从谁来的，是从神来的。我们千万不能有一点的贪心在侍奉里面哈。因此在旧约里面，你看见巴兰他啊。被神责备是一个贪恋钱财的先知。我们另外看以利沙哈、哦，以利沙在那个时候侍奉里面啊，依着一个谁呀、啊？乃曼哈、哦，乃曼一个君王，他的麻风病被医治。那麻风病被医治以后，那个乃曼很感恩呐、啊，他就带了一大堆的银子去怎么样去。送给这个以利沙，就没有上次我也提到过哈，就以利沙说什么，我不收，因为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工作，跟我无关，我不收你的银子。可是呢，这个基哈西就是以利沙的那个仆人呐、啊，他说：“哎呀，这么多的钱不收，太可惜了，追呀、啊，追出去哈、啊，说他要收那个银子，就他马上身上得什么大麻风哈。啊”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我真的觉得说，如果我们今天的恩赐，我们的身上有的恩赐，绝对不是为了要来。敛财的哈，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是 serve， 是给出去的，不是要收取的。难怪在新约里面，彼得前书第五章里面也讲到，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奇怪，为什么圣经上说你们这些做长老的哈，你在牧养的时候，你在侍奉的时候哈，讲了很多很多，其中有人说不可贪爱钱财哈，我真的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顺便提一下哈，就讲到说。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拜偶像的、啊、这些的累代的根基里面，其实跟贪心跟钱财都是很有关系的，跟淫乱跟女人都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需要能够明白哈、哦。那么因此我们在中国人的身上哈、哦，我们看见我们在那你说哎呀，这些跟我们很好像很远，其实不远嘞、欸，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些拜偶像的事情，讲到这一些行邪术的哈、哦，跟我们中国人有没有关系呀、啊？很多的关系，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一类的事情哈、哦。好，那我们一起再来看一段经文哈、哦，我们看一下那个生命记吧。我看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是讲到我看我有没有弄记错经文。对不起，不是对，我们看一下生命记十八章哈，生命记第十八章，我们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哈，第九节到十二节，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我们看圣经上有告诉我们，有一些事情是神所憎恶的事情，这些憎恶的事情跟我们的祖宗遗传 有关系，跟我们的罪根罪孽都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些里面特别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讲到不听神的话，讲到拜偶像，而这里呢是讲到什么，是你的一些一些的行为，一些的方式。好，那么这些特别提到儿女金火，好，提到占卜的，提到观照的，提到用法术用邪术的。那我们想想我们中国人占卜观照多不多啊，很多，对不对？好，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占卜跟观照嘞？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希望你是没有哈，但是呢，你有的时候不小心啊，啊，就要玩玩扑克牌啦，哈，算一算啦，哈，叠那个什么碟子有什么碟仙哈，啊，弄一弄啦，哈，关照紫微斗数哈，那么还有呢，我们很喜欢看星座哈，星座，哎，有人说，哎，我是什么座的啦，哈，我是什么，哎，什么星座的，有什么什么样子的运气，哎，有些那当然。当然我们中国人还有什么十二生肖，好，比方今年是什么年呢，今年是虎年嘛， Tiger， 好，哇，那个明年是兔子年，好，那我们在十二生肖里面我们也常常会 adopt 这些东西进入到我们的生命思想意念里面来，好，那我们都晓得，那其实我们每一次人家问你说你是属什么的，你应该说我是属什么，我是属神的哈，我是属主的哈，不我是属羊的，我是属马的，我是属老鼠的哈，我是什么，我是属主的哈，应该是我们是属主的。那因此我们真是看见说这些都是在我们的里面对我们是有影响力的。但是呢感谢主哈，今天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断除了咒诅。可是这个断除的咒诅是你必须要来到他面前的，他已经成就，可是如果你没有来到他面前，你就不能够领这一个咒诅被断除的一个恩典哈。那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跟神来可以跟神来呼求，可以来跟神祷告。你知道在耶利米哀歌里面第五章第七节里面特别讲到哈，他说祖宗的罪我们已经担待了，我们已经担待了。所以我们今天想到说，我要为我的破除祖宗罪的迷信这些来做一个断除的时候，是一定要在我们当一定愿是我们有一颗心，就是我愿意做一个代求者，我愿意来负起这一个责任，我愿意来担当我的祖宗所犯的这些的罪，好，我愿意在他的面在神的面前为我的祖宗来认罪。就好像尼西米一样，他在神的面前说，我和我父家都什么都得罪了你。好像那一个但以理在神的面前说，我为我国的百姓的罪在神的面前来承认。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求你啊断除我们家族里面的咒诅，好，让我跟我的家，让我的孩子不要受到任何的灾害，好，不要受到疾病什么什么。我们常常都是做这样祷告，但是我跟你说，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祷告，是我愿不愿意站在那里跟神说，主啊，我愿意站在这里为我家族的罪跟罪孽在你面前向你承认，我愿意担待，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带领我们整个的家族离开这个罪恶的捆绑。我们是做什么样子的祷告？好，那我真的觉得我们愿不愿意站在一个担罪的立场？我真的说，代求就其实是一个担罪。如果我没有办法来担这个罪的时候，很多东西是断不开的，哈，所以一定是愿意，我愿意担罪。我曾经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一个见证，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的家族里面全部是不信主的，她每一天有一段时间，我还记得她每一天都有一餐饭是为她家里没有信主的人在那里做进食的祷告。那么即使这样，他还是心里的负担非常的沉重，因为他家里面的人不但有疾病，有各式各样的难处，也不信主，所以他就经常在那里祷告。我还记得有一次礼拜天的早上， 那天不知道谁在那边传讲信息的时候，刚好就有提到说，就讲到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对，那天的题目是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所以可能是牧师就在上面讲到我要用祷告来到你面前，其中有一个就讲到担罪。好，那我这个姊妹听了以后就非常的感动，所以她在聚会要结束的时候，她就跑到前面来，跪在地上大哭痛哭的说，我要为我的家族，为我的家跟我的家族里面做这一个担罪的祷告，在神的面前痛痛的哭泣，求神赦免他的罪，他替他整个的家族来担这个罪。感谢主，就在那一次他祷告之后，神就在他的家族里面做一个极大的突破。那我还记得那时候当他祷告完了以后，那个几个礼拜以后，有机会他的家人来到美国。那来到美国，他带他的家人来到我们的教会参加聚会的时候，他的家人里面就有人当场就接受主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哈利路亚。在他家庭里面，他常常在祷告里面，他们就看见本来有很多很多的疾病，但是神就是慢慢的让他们家族里面从疾病当中能够认识神，哈利路亚。虽然不是说疾病都好了，有的没好啊，可是他从在疾病当中里面能够来寻求这一位真神，那都是神所做的工作。那我真的看见说，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做一个担罪的人哈？那我们看一下讲义上面哈，在讲义上面我有特别提到，就讲到说，我们其实要在神的面前哈，可以来认识一下，或者来检查一下，到底在我的家族里面哈，有没有这些累代的根基，有没有这些的罪跟迷信的行为。我想问一下，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些弟兄姐妹，你家里从小到现在，你家是很小的时候你就是全家都信主的，举手。一个、两个、三个，哇，只有三个，所以我们有97%的人都有捆绑，都不是从小就信主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多少的累代的根基。那今天我们讲到21天医治布道会，或者是我们为什么要上这个内在医治的课，我们其实都盼望怎么？我们在21天布道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突破，我们有一个释放，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人被释放出来，归到神的名下。你知道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都会在他的里面成为什么？坚固的营垒，坚固的营垒。所以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这些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还有拦阻人的什么至高之事都攻破，把人的什么东西夺回来呢？心夺回来，使他能够顺服主。那么因此我们要看见认识一下，在我的家族里面是不是有这一些的偶像，是不是有这些不顺从神的事情哈，是不是有我们可以做一个检查。所以第四个地方在讲义上，我们要认识一下从祖先而来的是什么。比方从祖先而来的偶像，我有没有从祖先那里而来的偶像，在我的是不是在我过去的家族里面，我们是佛教的还是什么情况的，在我家里面有没有祖宗的牌位，有没有什么关公啊，有没有什么土地公啦有没有这一些的。那我们可以看看检查一下，那我有没有一些是从所谓祖先来的黑暗的权势啊？比方这些黑暗的权势有交鬼的，比方交鬼，你说哎呦大概没有那感谢主哈。那但是有一些人家里有一些什么在庙里面做住持的啦，做什么鸡童是吧？鸡童类似这些的，那都是什么跟交鬼的这些有关系哈？有没有行邪术的施符咒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车子上个人身上哈，会放了一些符的东西。那个符呢，其实不是符啦，那符就是有咒嘛。我们通常讲符咒哈，其实不是符，是什么？是咒嘛哈。符咒挂在身上，那还有一些保平安的东西哈。但是这些都是跟偶像有关系的。我劝你，如果有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怎么样？要把它清除掉，要把它丢掉哈。好奇妙， 有的时候哈，在圣灵里面，你说哎，我好像没有哎，哎，回去以后你就突然找到了。如果有的话，圣灵会帮助我们找到。我记得好几次，我们已经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帮他们做过洁净的祷告哈，但是呢，哎，在圣灵里面，忽然一下子，他就在箱子柜子里面又找到一些东西，那我们又可以帮他丢掉哈。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就是说，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是一次就能够完全的洁净哈，要什么多次的，要很多次。那一次做一些的，还有一次我们去一个人我们做祷告行径哈，是这样，我们有一些的姐妹小组哈，那每一次要有姐妹小组要开放家里面要聚会的时候，那我们都会去她的家里面为她做一些洁净祷。如果她家从来没有开放过的，所以如果你家里面要开放做小组聚会啊什么，我真是建议你们先做一次洁净的祷告哈。那洁净祷告，可是呢，你不要跟弟兄姊妹讲的那么让他害怕，说我要去你家做洁净祷告。哇，他说到我家什么地方不洁净啊，吓死了。你要跟他说什么，我去你家为你们家祝福哈，做祝福的祷告。所以你要去先做这种祝福的祷告。那我们有一次就去一个人家里做祝福的祷告，他家应该是很，就是说在他跟我们都觉得很干净哈。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哎，我们就有人就特别敏锐，所以什么不是靠自己，靠什么圣灵的能力。那我们去祷告，其中有一个姐妹就特别的敏锐，去她家祷告的时候就跟她说，有一个柜子哈，有一个柜子就在一个玻璃柜子旁边。她祷告的时候她说，不平安，不平安，她说不太平安。那然后我说，哎，怎么不平安呢？那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就站在这里祷告就不平安。那不平安以后呢，那我们就问她说，那你这个柜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啊？打开来，都没有东西呀。后来呢，感谢主哦。就是在那一天，后来我们走了以后，那个姐妹就不平安起来。她说人家来我家祷告觉得不平安，所以她也不平安，就拼命就在想到底什么事情啊，为什么会不平安呢？后来她在那一间查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她忽然想起来，在她的那个碗柜的后头，就是那个柜子的后头哈，以前啊没有信主的时候，有一些这种符咒的东西是放在那个柜子后头的，放在那个柜子后头，就在那一天晚上就把它清除掉了，哈利路亚。所以你知道，真是靠圣灵的能力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多有能力哈。但是感谢主，清除掉以后，我们在那个姐妹家里面聚会，哎呀，真的是很有神的同在。我也感谢主，那个姐妹后来她自己也成立一个 ministry， 哈利路亚哈。那这都是神的恩典。那么，所以我们可以就是求神来向我们来显明，在圣灵的里面来看哈。那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我们也看看有没有从祖先那里来的咒诅。你知道我们祖先来的咒诅，我刚刚提到生命记28章是一个最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有没有什么咒诅啊在我们的家族里面。那么这些咒诅当然跟着如果我们有拜偶像不听从神，那会不会有一些很比较 practical 的咒诅会临到呢？比方说精神病的哈，精神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癫痫的哈，那像类似这样子的，是不是在我们的家族里面有一些是很久的病，好像这个病就是不会好的哈，自久的、自长的、自严重的病哈。那而且呢，好像每一个 generation 都会有这个病哈。那前一阵子那个我在做医治那个祷告的 training 的时候，我还记得那天上个礼拜有个弟兄跟我分享，我觉得也非常的有道理哈。那我也跟大家讲一下，他在那天祷告的聚会里面，他就说在某一个部分的时候，他忽然感觉到神有两句经文都进到他的脑海里面，那他就来读，就一读呢，那两节经文都是中年哈，都跟中年有关。我们当中很多人是中年吧？那两节经文里面都讲到说，不要让我在中年的时候死亡哈，不要让我在中年的时候生病哈。那两节的经文，所以他上个礼拜就跟我特别跟我师母跟我分享说，师母，哎，我有这特别一个感动，就是对中年的哈。他找圣经上其实经文不多。 那个讲中年的经文不多，这两节经文是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明显的。哎，后来我回去我就想一想，我说主啊，也对哈，你知道圣经上也讲到，当咒诅临到的时候，有好几个地方都讲是说，他们在家里面，他们的孩，他们的家族里面人就活不过中年。你们记不记得圣经上有好几个例子都是这样子哈？那所以我就一想，我说哎，对，那么因此呢，我们也看见说，有很多的在《生命记》二十八章里面讲到，比方这些自重的、自大的、自严重的这些的疾病哈，很可能跟我们整个的家族是有关系的啊。比方有些人的家族里面每一个 generation 像我刚刚提到的，比方都过不了中年，尤其是男的哈，这种的情况，有一些在家族里面精神有问题的哈，或者有一些人在家族里面在婚姻的事情上面，每一个generation 每一个都有婚姻的问题，比方都有不幸福的婚姻的问题哈。那类似这些很可能在我们整个的家族里面的确是什么，是有一些状况哈。那我不知道是罪或者是罪孽或者是怎么样，那大概我们自己可以知道哈。还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分享，他就说请你为我祷告。他说在我的家族里面，我觉得我们家族有咒诅。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在我们的家族里面，每一代都有人自杀哈。有什么那个家族里面每一个family 都有人自杀，他说那是不是也有什么咒诅哈？那类似像这样子的状况，那所以我就想到说，其实，在我们的家族里面，如果有一些是非常特别的疾病，或者是一些非常特别的状况，真的很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咒诅在其中。那我们来面对，然后我们愿意承担他们的罪、他们的过犯，跟神祷告，起码在我们祷告以后，我们盼望这样子的状况不会怎么样再传到我们next generation 好。那感谢主，因为在主里面我们的确可以做这样子的祷告好，这也是神所乐意我们所做的。那么如果在我们的家族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有一些跟偶像有关的、跟邪术有关的、跟佛咒有关的，我真是鼓励你把它丢掉，甚至于把它烧毁好。当在美国很难烧了哈，那么但是我有一次，而且我跟你说，在做这些洁净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属灵的征战。好，我不能跟你说没有，我有些有，有些没有。但是如果你从来自己没有做过，我鼓励你去找你的小组长，跟你一起做一些洁净祷告。要不然找驱牧再不行就找我哈。那我就跟你们一起做一些祷告。那么但是我要说哈，在做这些祷告的时候，真的会有一些的征战。好，那么什么样子的征战？比方我现在都麻了。那个你在做这些征战的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祷告的时候真的会有搅扰。那比方我们要把一些跟偶像有关的东西全部把它包起来哈。那包起来的时候，那我们有一阵子做的时候，如果是什么玉器啊什么东西，我们还打碎，因为圣经上说你要烧毁会把它打碎哈。我们真的去打耶，我们去打的时候，如果这个人身上、这个家庭里面是有这些偶像的权势在里面，所以我们一做的时候，哇，马上就可以感觉到有人就身上不舒服啦，等等哈，这种的状况。所以我是说，是会有征战的。还有一次，我们烧东西。在 foul place 的地方烧，就你一烧啊，烧毁的时候，原来里面有黑暗权势的，有邪灵的，我们一烧的时候，你就真的听到声音，听到这样滋那种尖叫，那种声音是蛮可怕的哈。那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还是大过偶像，哈利路亚，大过黑暗的权势。那我们做一些的洁净祷告哈。那么但是你也不用特别的害怕。那因为这些的祷告 要做总比不做好嘛，哈，对不对？你做这样子祷告以后，你可以脱离这样子的黑暗。你不要说，哎呀，这样很可怕耶！万一做的时候，那你不用害怕，因为我们的神比这些黑暗的权势更大，哈。所以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祷告，能够完全的断除。二十一天医治布道会前几年的时候，2004年的那一年，我记得好清楚，有一位姐妹，她身上得了，她是癌症，她有乳癌，已去检查，不晓得是第二还第三期的乳癌在她身上，所以呢。他在晚上在医治布道祷告会的时候，他就到前面来祷告，因为身上有癌症，我们就为他祷告。那么感谢主，在那天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突然说他看到有一个光，有光照在他身上，他心里就非常的高兴，他相信神在他身上医治的工作已经开始，但他已经远离神远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那天晚上他就看到有光，他就好感恩，你知道，就在那天晚上太奇妙，他回去以后，他第二天他要说啊，那我昨天去了，我今天还要再去参加21天医治布道会，所以他第二天又来，就在开车在 highway 上面的时候，忽然圣灵就光照他，让他想起来在他的家里面他还有很多拜偶像的东西啊，他就想起来，所以呢他就赶快调一个车啊，就回家，就去把他家里偶像的东西装了一袋，就带到教会来。那来了以后，那天晚上我们就为这位姐妹做了再做一次洁净祷告，把她这所有东西都丢除哈。感谢主，从那个之后，她再去检查身体呀、啊，再什么，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进步哈。那么感谢主，在身体上面她就开始就越来越强壮。那么。他的恐惧啊，那个很多的恐惧就这样子被消除，哈利路亚，因为神在他身上做更大的事情，所以我们不用害怕，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把它处理哈。那这个礼拜给你一个功课啦哈，就是你回去检查一下，如果呢在你的家里面，你的家中有一些这些应该丢的你以前没有丢哈，或者你应该处理的你也没有处理，或者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需要处理一下，但是呢如果圣灵有光照你，你愿意的话，下个礼拜全部带来哈，我们在教室里面我们就做好不好哈，我们就把这些不需要的，甚至于你有一些在过去几个礼拜我们讲到内在伤害的时候，有一些不应该的录影带呀，什么什么录音带啦等等杂志啊哈，你只要有勇气带来，我就帮你丢，我们就做洁净哈。那如果你愿意自己处理很好，可是你觉得说你需要有人帮助你来处理的话，你就带来。所以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可以有一点时间能够做这样子的处理，好不好哈？好，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圣洁的主，主你何等的盼望。我们能够一心一意的专心尽心全力的来爱你，主啊，我们就求你今天在我们这个班上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若是我们的家中，若是我们的家族里面有一些不讨你喜悦的东西，主你让我们能够有勇气把它丢除，主你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真的是把这一些东西都带到主的面前，主因为你的话语也告诉我们说，主啊，我们可以把在十字架的面前要撤除一切的字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也求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当我们想到我们的家庭族里面还有这么多人没有相信你，还有这么多人在捆绑当中，主啊，主你求你把那样子一个怜悯的心，把那样子一个爱主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起来不但愿意为他们祷告，我们更愿意站在一个代求者的位分上面，为我的家族，为我的家人做认罪悔改的祷告，主啊，好让你赦免之恩，你的主啊领导我们主我们家族里面的每一个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若是我们里面有一些人与人中间的关系上面的主那样子的拒绝，那样子的不喜悦，主我也求你的灵光照我们，帮助我们，主让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能够成为一个有代求主也愿意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